各位弟兄姐妹，看完这段影片你有什么感想？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尤其是那个有个小男孩，他那边在用手，那个后来真的他的脸那个表情很丰富，那一个还有一个斗鸡眼的那个，我都想到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像是我们的写照，不是吗？只不过呢，我们只是把那个糖果换成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许我们没有像孩子那么纯真，来那么清楚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像这个孩子一样充满了挣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试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所不在，试探让我们从顺服神的旨意到最后是顺服自己的私欲。其实呢，早在人类刚创被创被神创造之后没多久，就已经有了试探。那这个是在创世纪，魔鬼呢其实是很聪明哦，他总要试着使人犯罪。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强迫你，魔鬼他有能力，但是他其实能力还是有限制的，他没有办法去强迫你做任何事。但是他很厉害，就是呢，他知道你想要什么，而且他能把你想要的东西刚刚好放在嘴边，你的嘴边给你，像刚刚那样，就是他们想要那个糖果，他们魔鬼就会懂得怎么把那个糖果就放在你的嘴边，让你日朝思夜想。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罪怎么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呢？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世界如果照圣经的讲法，是亚当和夏娃是一开始被造的。魔鬼一开始的伎俩呢，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呢，他把神说的话给他改动一点点，就是似是而非这样子的谎言。这样子的谎言呢，就很让人相信嘛。因为有一些人就说，如果你要说谎，你一定要在十句真话里面怎么样加一句假话，这样人家才不会发现。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你会发现魔鬼就说那个神，当神吩咐人说在这里有没有？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中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枝三恶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呢，这个蛇呢，也就是魔鬼的代这个魔鬼的这个代言，就是代表魔鬼了哈。他这边讲到说，上帝岂是真说？所以本来上帝吩咐那人说到魔鬼这边就是岂是真说，然后上帝说你可以随意吃，这园中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只是知善恶的树的果子不能吃。那这个魔鬼就说了，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所以一开始呢是随便吃，只有一颗不能吃，到魔鬼这边就是说你们什么都不可以吃了。所以魔鬼就给他换几个字，那意思就全部不一样。然后神说你不可吃，因为怎么样，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魔鬼就会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你可以看见魔鬼在这边他很懂得人的心理，他在讲的时候他尽量就是把神的话再把它改变一下，然后变成他自己的话，然后去解释，然后最后这个当人选择去违背神的时候，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了。从罪进入这个世界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就有了罪性，叛逆的本性就在我们里面很根深蒂固，我们很容易就会去自然而然就会去违背神的心意。那是在很早以前，当神创造了亚当是这样子。那在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的情况也是是耶稣最容易受到试探的情况。我跟你讲为什么哈，因为呢圣经它这个经文上面，如果你有手上你有那个周报哈，请你就是继续看那个圣经节哈，第4章第1节这边讲到耶稣满有圣灵， 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首先我们发现，这是在他满有圣灵的时候，也是他的人生一个高峰期。为什么说是高峰期呢？因为呢，耶稣在之前才刚刚让施洗受约翰受洗，然后神的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神说了一句话，什么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在他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呢，上帝就从天上降下话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而且他现在满有圣灵，也就是说他有圣灵的能力，他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呢就引领耶稣到旷野去，来开始受魔鬼的试探。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魔鬼再厉害，神还是比他厉害。所以即使魔鬼要试探耶稣，也在神本来的心意之下他才能够行。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耶稣他现在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情况，有就是曾经上帝在天上降下话说，这是我的爱子的情况，他是在这样子的情况来接受魔鬼的试探。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呢，魔鬼的试探有的时候会在你的人生的高峰期来到，是随时都在的。尤其你在人生的高峰期，你就更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一个人不管是他事业成功，或是家庭成功，或是他在任何一方面成功，他一成功就容易有骄傲，就容易跟人比对，就容易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在人生的高峰期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魔鬼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诱惑你，违背神的心意。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耶稣的状况，他是在人生的高峰期，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魔鬼的这个试探。第二，40天之后，我们这边相信没有人曾经进食40天、哦、那40天之后你肚子会多饿，我们没办法了解哦，那他也不是随便，你不要看了这个就特别说你要去禁食40天，因为他是有特别神的带领才能这样子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禁食40天的。到40天之后，他很饿很饿很饿，这是身体的最低点。我们知道在1992年有一个杂志统计说，57%的人说他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试探胜过，就是在他最累的时候。57%的人说在最累的时候最容易被试探胜过。我自己完完全全可以这样子说，这个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你在忙的时候，你在身体最累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常常就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啦，你脾气最差的时候是不是你最累最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最容易被试探。魔鬼很聪明，他知道在你最累最饿的时候来试探你。那耶稣禁食40天，也就是在身体的最低点，在这个体力或者最疲累的时候，魔鬼在这个时候来试探他。第三点，他在什么？耶稣在哪里被试探？旷野。旷野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旷野就是没有其他人，一个人。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耶稣当时是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们明年会开始有祷告会，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明年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祷告会，当你有祷告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彼此代祷。但耶稣那个时候在受试探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被试探。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你会觉得没有人看到，所以我做什么都可以，对吧？你会想说，哦，今天魔鬼跟我说，那他可以，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今天就算把到魔鬼的话，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也没有人看到啊。我变了，我现在吃的不就饱了吗？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时候是你最容易被试探的时候。 那所以你会发现呢，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他有三点：第一，人生的高峰期有圣灵的充满；第二，他是在体力或者是最累的时候，身体的最低点；第三，他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被试探，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人的需要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些需要都是假的。你肚子饿就是真饿，不会是假饿。你想要有一个好房子，就是想要有一个好房子，不是假的。你的需要，你希望有一个好的啊配偶，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这些需要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在这些真实的需要的背后，魔鬼懂得去利用你真实的需要来诱惑你离开神的心意。好了，那我们在这边呢，看到一个跟创世纪又有点不一样的这种试探。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的试探是怎么样，似是而非啊，他只是改几个字，改几个字，改一些神的意思，然后再试探。在这里的话呢，他更厉害，他这里叫做断章取义，就是说呢，他完完全全照神的话来说，可是呢，他的目的只是讲一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一点，这里有三个试探，魔鬼问了耶稣总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魔鬼把他，就是耶稣40天之后很饿嘛，哈，那魔鬼跟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吧。所以在这第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要耶稣说，哎呀，你不要再等天父给你饭吃了，你在旷野，你要赶快吃，你赶快把它变成食物，如果你可以，你赶快可以，就把它变成食物吧。我想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怎么知道？啊？他曾经怎么样，把水变成酒，他也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好，那可能当时有10000人在，所以他当然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就好像呢，我记得在当时呢，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朋友都在学开车，然后学了开车之后，你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朋友里面就有人会问你说，哎，你敢不敢尬掐？尬掐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台语啦，尬掐就是跟他拼车拼快啊，尬掐。然后如果你不敢，他就会说，啊，你怎么那么没种。我那时候朋友都是坏坏的，所以他就说，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种啊，今天你也会开，我也会开，我们开的车就差不多，为什么你不敢跟我尬掐，你怎么那么没有种。那于是你为了要证明你有种，你怎么办？你就跟他斗快嘛，对不对？然后你记得电视上还有一个节目说，斗快就像那个很最小那一只。其实开快车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能力，当然有些比较怕的，对不对？不然其实开快车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尤其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顾虑后果。所以很简单嘛，你会开车的人油门一踩，哇，就出去了，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你又不用推车，你直接一踩就已经是快车了，很简单。所以呢，开快车其实在某方面来说是我们能力范围里面的事情，把石头变成食物也是耶稣能力范围里面的事情。但是今天当人挑战这个我们的能力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能力就算了，如果我今天没有能力开快车，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不会开车的人我怎么开快车？可是今天我能开车，我也敢开快车的人，你今天挑战我不敢开，我就很难不去，就是很难不去，就是跟你去拼车。所以魔鬼这个要就是试探耶稣的地方，就是说，耶稣你可以啦，你照用自己的能力就好了，你不要再进食了，时间到了，赶快吃，赶快那个就是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后面还有一句，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靠着吃，还要靠着神的话。当这个魔鬼在挑战他能力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被欺骗。第二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受到的一个试探。所以第一点就是说，哎呀，你不要靠神了啦，你的神根本就虚无缥缈，不知在哪。 你靠自己啦，人只能靠自己，人定胜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拥有这一切。所以呢，魔鬼跟耶稣说，把他带到山上，然后看下去，然后说，这一切的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就都归你。他讲的其实没错，因为在当时耶稣还没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在地上有很大的权柄，他是世上的王，当时他还没有被完全的打败。那所以魔鬼如果真的要的话，像启示录我们之前有解释到，他是可以给耶稣一些的权柄，甚至很大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呢，如果你是耶稣，你知道你来的目的的话，你知道耶稣将来会做万王之王，所以现在魔鬼给他的不见得会比神将来给他的更多，但是他却魔鬼为什么现在就说，哎，那我给你这一切，哦，那我可以，你只要跟我下拜，我这些都给你。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现在就可以拥有这一切，你不用等了，你不用等到将来你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死而复活之后，然后神让你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自己选择谦卑，然后在这世界上为人受死。但是魔鬼现在跟他说，你不用等啊，你不要等到将来，还要三年多的时间，你现在就可以拿这一些东西。但这个诱惑在我们社会上非常的多，英文就有，你如果看英文那些广告，哦，他就会说，譬如说他如果是卖手机的，哦，他就会有一个广告就说 What do you want?然后那个回答你要什么，回答就是 I want this phone， 回答就是我要这个手机，然后那个另外人广告词就会问他说 When do you want it， 你什么时候要，答案是什么， Now， 现在，我现在就要这个手机，我不能等了，这个手机是多好多好，所以我们整天就在受这些广告词的影响， I want it now， I can't wait，什么东西就是拿了就是好，先拿不要后拿。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速食主义，像速食面一样，我们也不喜欢等待，我们马上就要，慢工出细活就变成一种很笨的行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慢工出细活你赚不到钱的，很多人就会跟你讲你现在就要。所以我叫这种文化叫做微波炉文化，因为你马上就可以吃，你不用煮了，你也不用蒸了，直接就微波炉就好了。可是呢，也因为这样，你为了要现在拥有这一些，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在读经，我现在就要全部都懂，不可能。读经一定是一分一秒、一天一昼一夜慢慢的累积出来的，你才可以了解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被速食文化影响，我们每一天读经呢就只希望读，我不是在批评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就是那个每天他给你一句圣经嘛，那个是很好，可是你不能只吃那个一辈子做基督徒，你这样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解，全面了解神的话，你要慢慢的成长，你要慢慢的成长。所以啊，第二个试探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拥有这一切，这也是魔鬼很聪明的地方。第三，魔鬼带他去耶路撒冷，然后站在圣殿上面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哦，跳下去之后呢，他说神能够再讲到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为要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在这边你就看见说，魔鬼直接就引用圣经的话了，他在以前还会改一下，他这边不改，他直接就拿照章，直接就抄神的话来告诉耶稣说，欸，这是神给的应许啊，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不用怕，你从圣殿上面跳下来，你肯定可以要神把这个天使来就是来托住你的。所以谁说魔鬼不懂圣经，他比你还懂，他很懂圣经的，只不过他说只会说一半，他不会说全面，他不会说神应许保护你，但是你也不能试探他，所以耶稣把另外一半说了嘛，你不能试探神。 那神的儿子当然有能力差派天使天君来保护他，事实上在其他的经文他也这样子说。所以魔鬼要耶稣做什么呢？其实他要耶稣去试试看，试试看神的应许。他为什么要试呢？诶，你这样才能证明神是爱你的啊，才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一种试探。为什么是试探呢？这种试探叫做什么？有点咬文嚼字，叫做试探人去试探神。魔鬼试探人去试探神，这是魔鬼在做的事。神不需要你告诉他要怎么爱你，神比你清楚你需要什么。但是魔鬼在这边要耶稣去试探神，要告诉神怎么来帮助我。我跳下去，你来帮助我，这是魔鬼要他做的。但是呢，神不需要你告诉他怎么来爱你，他比你还清楚你是谁。这就好像说，我今天如果我把神放到一个框框，神啊，你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式来帮助我，来表明你爱我，那到底谁是神啊？所以才叫试探神，因为你把自己当成神，然后你告诉神要怎么做。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很多的祷告不是先顺服神，而是先要求神。你祷告的时候，你仔细想想，你是什么祷告？你是不是真的是愿意就是顺服神，即使今天神不让这件事情成就，你还是一样的爱神？还是你的祷告呢是有时候你先要求神，然后你得不到你所要求的时候，你就开始发脾气了？你是什么样的祷告？你是不是愿意顺服的祷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耶稣怎么胜过了。如果是亚当或者你和我的话，我相信魔鬼用这三面这三方面来试探你的时候，你早就沦陷了。事实上亚当老早就沦陷了，所以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沦陷当中，阵地一直收不回。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阵地一直都收不回来。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能力，现在就想拥有一切，而且我们想要神照着我想要的方式给我。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被罪玷污之后的本性。我们完全对这些试探是真的是一败涂地。但我们发现在这边耶稣可以胜过，他是怎么胜过的？其实他这几句话全部都是从生命记来的，旧约的生命记来的，所以他是完全来引用神的话去对抗魔鬼。所以第一点就是要靠着神的话。当魔鬼跟他说你很饿，赶快变食物来吃，耶稣记得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不靠自己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他靠的是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他宁愿听从神而轻看他肉体的需要。请注意，不是他肉体没有需要，而是他宁愿听从神多于他自己在肉体上的需要。第二，魔鬼告诉他说，如果你拜我，我今天就可以给你所有的荣华富贵。可是耶稣记得说，只有一个神，所以呢，你敬拜神不是为了现有的利益。我们有时候呢，敬拜神就是为了现有的利益，如果失去这个现有的利益，我们就不去拜他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你单单要侍奉敬拜神。第三，魔鬼要耶稣去试验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爱他，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记得说，我们不可试探神。所以你相信神不是你去告诉神怎么做，相信神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让你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耶稣到底怎么胜过这些试探的呢？他和我们不一样。如果仔细看这整个，他到底是怎么胜过这些试探的呢？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真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他真的可以三年之可以现在他就可以成为世界的王，他也真的可以试验神的爱。 可是他不做这些事情，他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不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胜过魔鬼的方式叫做倒空自己的方式，倒空自己的方式，谦卑自己的方式，放弃自己的能力和地位的方式。他选择不靠自己的能力，他选择不去试验试探神，不去告诉神怎么做，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他也选择不要现在就成为世界的王，要让人，要让神的旨意来掌管他的生命。亚当在神人被创造的时候做了人类的代表，因为他骄傲，他想要成为跟神一样聪明，所以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因为人永远不能跟神一样聪明。耶稣是一个新的代表，他和亚当完全相反，他用谦卑和顺服来胜过魔鬼，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靠谦卑和顺服。所以他的胜得胜是因为他能够完全的顺服，以神的心意为依归。那如果我问你们，耶稣是神，他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40天之久？他如果是神，他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我的答案就是为了我们，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希伯来书这边有讲15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是可以选择不成为人，不受魔鬼的试探，他可以选择不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所以一定要他来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他选择来爱你，他选择经历正比之前更大的试探，他要告诉你是还是有一个人是他成为的人，能够完全的谦卑跟顺服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你会这样想，信耶稣的人都是弱者，为什么？因为我够坚强，我就不用去靠这个另外这种虚无缥缈的神了，对吗？所以我常有时候我会听到说，哎，你们这些信耶稣的都是软弱的，还说什么这个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基督徒这样讲嘛，对不对？那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就是意思说，你为什么会走到尽头？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行了嘛，才会到尽头。所以有些人就说啊，宗教都是给弱者的。我爸就会这样讲，他说宗教都是给弱者的。那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没错，信耶稣都是弱者。因为呢，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不配神这样子爱我们，愿意从天上一个神，一个万王之王的宝座来到这地上成为人，甚至还要受魔鬼的你要说欺负也可以吧，我不知道，但是试探。魔鬼凭什么去试探神？谁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但是耶稣为了爱你爱我，他选择这样做。当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是弱者，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能救我们。耶稣本身他不是弱者，但他选择成为一个弱者，对不对？我们刚看到他的能力很强，他什么都可以做，但他选择成为一个弱者。如果耶稣是万王之王都愿意谦卑，那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去效法他的谦卑？然后在最后我们看到一节，第13节，你们看哈，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所以呢，40天他耶稣胜过他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还在等，在等，在等。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魔鬼有参与，在之后我们读 路加福音会看到说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魔鬼也有参与。即使耶稣后来，耶稣已经在十字架胜过了这个魔鬼，即使到现在，魔鬼仍然继续引诱我们犯罪，所以他也是，其实他也是很努力不放弃，但他的不放弃是要努力引诱我们离开神。所以耶稣做耶稣受试探的例子，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证明，说神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受试探，神也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感受。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不明白我的感觉，神明白你现在所经历过的一切，他都曾经经历过，甚至受到比你更大的试探。那最后我要讲说，神希望我们的有两件。第一，就是学习他倒空自己。倒空自己是什么呢？不要倒空自己，就是不要自己来填满自己，让神来填满你，叫做倒空自己。神希望我们来倒空自己。当你知道自己是弱者，自己不能的时候，圣灵才能带着你走，神才能在你身上做工，改变你的生命。第二点呢，耶稣希望我们渴慕将来的应许。刚刚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说刚刚这个影片，其实他们测试了大概十几个孩子啦，十几个孩子里面只有三个可以选择忍耐到底，两颗糖果。为什么这些人能这样做？为什么这三个孩子能够胜过那其他十几个？为什么？因为他有盼望吗？他觉得两个比一个好吗？所以他忍，我忍，我忍，所以我最后可以拿到两个比一个好。你们都知道了，我现在已经租到一个房子了哈。如果之后呢，结束之后你们有兴趣呢，我欢迎你去看看，就知道在哪里。下次我们有一些聚会会在那里嘛，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房子呢，后来我看看，其实它地毯很臭，真的有够臭，那个地毯啊，不知道是为什么会那么臭啦，我们撒了那个苏打粉，不知道有没有效，等一下再去看看。但是或者我们还要找 professional cleaner 来洗地毯还是什么。还有呢，后来我发现，我本来以为那个聚会的地方还够大，所以大家可以多点人去，可是我看其实也没有很大嘛，大概最多装个十个人就差不多了，那个客厅。那我就开始就想说，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呢。你这个租到房子应该很开心吗？可是呢，有这一两个瑕疵的地方，你就开始说，这个我就不太喜欢。你不喜欢的地方就容易成为你的试探。那我们最近教会里面这边很多人啊，我不知道多少人，但是蛮多人的，买房、卖房、租房、搬房，在这边。真的很多啦，你如果去问问看，你问五个大概就有两个正在买房卖房租房搬房。然后呢，很多人就很烦，我也很烦。为什么？因为我很怕搬房子。那你们烦我也会为你们烦啊，对。那但是呢，我很怕搬房子的。我从小到大搬了十几次家，二十几次家，台湾搬了十几次，澳洲又搬了十几次，搬了很多很多次，所以我最怕的就是搬房子。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我等到明年底再搬，因为你们如果知道我的话，就知道我们本来在这边有订了一套房子嘛，哈，然后明年底应该就可以建好啦。那如果我明年底再搬，我就很开心啦，因为我只要搬一次，我不要搬两次啊。我现在今年搬到那边，我可能明年底还要再搬一次嘞，对不对？可是我清楚很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糖果跟两个糖果的问题。如果我要一个糖果的话，我就明年底搬。可是如果我要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开心，能够享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然后大家可以来我家一起来喝茶聊天泡茶，我们有高山茶泡茶聊天。我相信神给我的应许是这样，如果我现在搬，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牧灵，更好的一个弟兄姐妹的连结。所以我不怕搬啊，我不怕搬。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因为我发现我们最近很多人有租房买房，就是什么刚刚讲什么哦，买房卖房租房搬房啊哈、你可能会很烦。那我就请你记得这个影片，然后记得这段话，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个糖果的历史就是这三个愿意忍耐的，他先求那后面那两个糖果，所以一切都会加给他们。最后他们真的也拿到两颗糖果，他们选择相信那个就是那个大人出去还会再回来嘛，他们相信。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相信神呢？在你受到试探，或者你软弱，或者你心烦的时候，像我常常在心烦你是不是真的信靠神呢？知道说将来的比现在更好呢？知不知道说天上的房子比地上的房子更好呢？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房子只是一件事情而已，人生还有许多的事情，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可能有些人想要生小孩以前我也陪过一些，就是真的是孩子也是很难，就是有孩子的。我请要知道一件事，就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让你难受或者是在批评你，我讲这些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看着那两颗糖果，不是只想着现在这一颗。你这样子就能靠着神胜过试探，先倒空自己，还要有盼望，倒空自己有盼望。今天的最后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不配，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时时刻刻都会真的是靠自己不靠你，我们时时刻刻也都会想要有一个马上的答案，我们时时刻刻也真的都是要祷告的时候是我们要指引你怎么走，而不是你来指引我们怎么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如果有，主啊，你自己来告诉我们，你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心敞开在你面前，让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是的，试探是很难度过的，因为人的需要是真实的。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有新的盼望。你给我们的盼望永远不会失去，在天上的好过在地上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看到那两颗糖果，而不是只想着现在的这一颗。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真的新的生命。尤其我们这些很软弱的人，常常在发脾气，常常心烦，常常真的是做对不起你对不起人的事情，常常受到试探，常常一个人就面临试探，这些软弱的时刻，或者太忙太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曾经成为人，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重新再站起来，让我们都能够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越来越有谦卑的品格，也越来越能够尊主为大，让神来带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带领他。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改变我们，也愿这里所有不管是买房卖房租房搬房的，主啊，真的心都能够很开朗，也能够靠着神。那我也求你让物质上面也给我们丰富的需要，让我们因为你说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帮助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们生活必定不缺乏。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